李开芳临凤翔迫于压力兵退独流和静海。本来啊，太平军实力挺大，斗志旺盛，离开天津的时候两万多人，后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曾经滚到六万人。按照石达开的战略部署，兵强马壮，这么打仗老打还得消耗，不断的消耗，不断的补充，现在剩了四万多人。后来李开芳林凤祥一商量，天冷了，快到十一月了，北方十一月的天气就渐冷了啊，但咱说的还是阴历，可不是阳历，那阳历就十二月了，天空飘着雪花，北风透骨。他们来的这个主力军队大部分是广西人，两广的人居多，南边的人在北边生活他不习惯，一个是气候不适应，另外饮食也不对路，退到静海和独流一带，这闹病的伤号是一批挨着一批，得传染病，尤其天又那么冷，耳朵脸手脚全冻坏了，这仗怎么打？李开芳一琢磨呀，干脆别打了，在这养兵息马，休息休息，做持久战吧。一声令下，把独流、静海外围挖了多少道壕沟、土围子，开始在这坚守等待援兵。另外给天津写了告急的文书，要求东王速派援兵，把这个形势一五一十全都报告了。就这么样，清军在外头围着，咱们书说简短的，能说太太平平就那么待着吗？几乎三天两头打仗，清军眼都红了，不拿下这些地方来没法向皇上交代。圣保、僧格林沁两家的家属不能释放，快过年了，所以战斗异常激烈，硬打打的，但每次都被太平军给打退，这俩地方巍然不动。这一天军需官向李开芳禀报，粮食没了，还能吃几天？哎呀，节衣缩食还能吃五天的。哎呀，粮没了，咱们啊归根结底还说这句话，粮食是保中之宝，缺什么不能缺粮啊？你看人活着不吃东西行吗？说我有金山银山，我有翡翠钻石，你就堆八屋子不等于粮食，到时候饿你个眼蓝呢，好几万弟兄不吃饭行。哎呀，感觉到太严重了，不能在这守着了，干脆突围吧，往有粮的地方去吧。可是临突围之前，李开芳、林凤祥、吉文元三个大将心里不是滋味，北京离得才多远？就在眼前呢，这样一撤兵是功亏一篑，对不起天王，对不起弟兄，死了那么多人，但是又不能不退，所以决定把剩下的干粮炒成糊米全都分发下去，一人一个干粮袋，告诉他们能吃两顿饭的时候吃一顿。为什么呢？为的是增强体力好突围。就这样他们做好了准备，第二天开始突围，李开芳在前，林凤祥在后，中间是吉文元，率领数万大兵突围，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，拉锯一样冲出去叫人顶回来，冲出去顶回来，来回拉锯，一直打了一天一夜，按现在说24小时，总算杀开了一条血路。等到了平安之地， 李开芳、林凤祥一检点手下的军兵，剩下了4000多人，40000多人，剩下4000多人，全都牺牲。李开芳眼泪掉下来，天哪！我对不起死去的弟兄，怪我失策呀。另外，他心里头恨东王。你把我们派出来了，你不管我们了啊！我们在前敌浴血奋战，你连个援兵都不派，一粒粮食也不送。你们在天津安享富贵啊，把我们扔到外头不管了。但这话他不能对当兵的说，但他心里头有数。使他最难过的是，在这次突围当中，大将吉文元中箭牺牲。吉文元死了，能不难过？他们是怯战怯退，跟林凤祥两个人就到了府城。府城小地方不大，等一来当官的跑了，他们就顺利的占领了府城。刚在府城这屁股坐下，清兵尾随而至，把府城就包围了。本来困难重重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府城这个弹丸之地，解决点粮食，补充点给养，也就勉强度日了。林凤祥、李开芳急的是两眼冒火呀，又在这艰苦的守了将近半个月。当兵的干嘛？喝什么？喝米汤，喝糊涂，吃菜叶，实在没办法了，杀战马。要到这份上一蹶不振的。李开芳终日是唉声叹气，这怎么整吧，就剩下4000来人了，照这样下去人是越来越少啊，这还北伐什么呢？正在这紧要的关头，这天晚上当兵的抓了一个细作，五花八绑的给推出来，带带报二位将军，抓了个奸细，他是官军，但是他口口声声说有秘密的使命要求见二位将军。这人在哪儿？就在外头，带进来。进来一看呢，是年轻的小伙子，26、7岁，也受了伤了，满脸是血，穿着清军的服装，还留着大辫子，一看就不是太平军。李开芳看了看他，你谁你？哎，实话实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这人扑通跪下了，二位大人，我可见着你们了，我是太平军呐，我穿着衣服这种打扮是迫不得已呀，我给你们送密信来了。送密信？谁叫你来的？是黄生才黄将军派我来的，密信在我的怀里。给他松开松开，就把密信拿出来。这人把这个衣服解开，贴着怀里，把这衣服里子撕开，掏出一封密信，双手呈上。李开芳打开密信一看，哎呦，乐得一蹦，交给林凤祥。林凤祥一看也乐坏了，两个人抱在一块儿，眼泪都乐下来。什么原因？援兵到了，太平军的援兵，现在援兵已经到了临清，到了临清了。因为不了解他们的情况，派下手下一个弟兄叫陶武，就这人叫陶武送密信。陶武迫不得已穿上清朝的服装，你不这样子混不过来呀！哎，好不容易这才把这封密信给送来。黄生才谁呀？地官副丞相，天国的重要将领。咱们翻回头再说，这个杨秀清本来不主张北伐，也不主张牺牲，就想在这南京一带享福，迫于压力，没有办法，所以呢同意西征北伐。 把这个北伐军就给了一万人，2000匹马，这不开玩笑一样。他能不知兵吗？他是个行家呀，这样做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应付应付而已。你们能打就打，不能打就退回来。你别看他嘴上说的挺坚决，他心是这么想的。北伐军一开始走了以后，攻必取，战必克，捷报频传。哎，他也增强了信心，他也挺高兴。哎呦呵，心里说这人太少了，这要多派，那功劳就更大了。他心里头挺痛快，一直就没派救兵。可后来形势直转急下，他接着姬文元、李开芳、林凤祥三个人的信件了，知道形势不妙，那怎么办呢？还是迫于压力，不得不派援兵。后来叫地关副丞相黄生堂、许宗阳四员大将，领着7500人前来支援。四将一看，领着7000多人，也太少点了。跟杨秀清啊，去讲了讲，希望再给派点兵。杨秀清把眼睛一瞪：“派什么兵？无兵可调。”几十万弟兄手把天津，一网带走20万军队，兵从哪来？给你们这么多就不少了。四将没有办法，领着7500人绕道迂回，好不容易过了黄河，这才来到临清，打了个胜仗，把临清给占领了。马上派人联系，就这么的，李开芳、林凤祥见着这封信了。二将就问呢，说黄将军什么意思？宋熙的人就说，黄将军说了，我们这样分散孤立，不如合成一体。那意思希望您赶奔临清靠拢，我们那儿有的是粮食。哎，李开芳一琢磨，这对呀，必须得靠拢，这么样太分散。当夜晚间跟林凤祥一商量，林凤祥守府城。林凤祥说，这么办吧，好不容易得了个地方，我先别走，我在府城这守着，你去那要行了我再去。李开芳一想，这主意可也是，这是万无一失啊，别走到半道再出了事回来人家都没了。就这么的，两个人商议妥了。林凤祥手把府城，把精兵全都交给了李开芳，3000精兵能打的。李开芳在走的头一天热泪盈眶，老弟啊，我走以后你手下剩下不到1000人了，清兵数万，大军压境啊，你可千万要保重，你放心吧，没说的，没说的，咱们守城打仗都习惯了，别看我剩1000来人，我照样能守得住，一直等你来接我好吗？咱们护字珍重吧。李开芳领着人开始突围，这一突围又死了不少人，手下剩了1000多人，好不容易杀的临清，离着临清还有20里地，噩耗传来。李开芳一听，好悬没从马上掉下去，形势变化了。黄生台派人送信的时候，形势一片大好，什么事也没有，把信使刚打发走了，清兵就到，四外都是清兵，哇哇临清就给包围了。经过一场决战，太平军7000多人是全军覆没，黄生才被人俘虏了，许宗阳领着300多人跑回天津，其他两员大将皆都战死在沙场，临清又被清军占领了。你看这形势变化大吗？李开芳一听，哎呀，看来林凤祥说的对，幸亏他留到府城了，估计我连个归路都没有了，赶紧回师赶奔府城。走到半道，噩耗传来，在他离开府城的时候，清军攻破了此地，把府城给占领了。 林凤祥受重伤，被清军俘虏，叫人抓住。现在就剩下李开芳一支孤军，这个打击太大。李开芳急得一口血就喷出来，哎呦，要了我的命！应了那句话了，是六神无主啊！现在上哪去？哪个地盘归他？四外全都是清兵，没有办法回师掉头走，往南撤。有个地方叫冯官屯呢、啊，就占领了冯官屯。刚在这块占领的清兵啊，就包围了此地。而且展开数次的进攻，太平军伤亡惨重，最后剩下600多人还在这守着。这600多人多数都是伤号。桑格林沁、圣保、梁若大军重重包围，他们知道太平军太难打了，别看山东人不多了，想拿下来势比登天。最后桑格林沁出个主意，可以看这冯官屯这地方中间高四外低，挨着运河又近，干脆水淹吧，把水灌上。说是水这一灌，这水都流了怎么办？说这么办，把冯官屯外围修一道大土围子，修一道堤，整个豁口把水灌进去，水就跑不了了。他采取这个招，人海战术，人多好干活，东南的老百姓再加上清兵日夜赶工，修了几十里长一道长堤，把运河的水给灌进去，水淹太平。最后这冯官屯呢就剩一块小高地，这是办公的地方，四外全是水，太平军水都到这儿，在水里泡着，这怎么打呀？所剩的干粮全都给泡的发霉了，没有吃的了，多数人全都病倒了，而且腿都浮肿了。李开芳一看，完了，我呀也得把这几百弟兄领着走了，我能把他扔到这儿吗？就这么的，晚上决定突围。怎么突围？汤水水太深不行啊，有的民房冲倒了，坐着那大房梁齐着往外突围，吓坏了，被清军发现了，结果把剩下400多名太平军全部消灭，李开芳也被抓了俘虏。消息传到桑格林沁和圣保店这里，桑格林沁一拍拳头，哈，他娘的，这些长毛子也有今日，马上逆本章向皇上报喜，这股长毛是彻底消灭了，解了京城之危，心里话我全家人也得救了。就说这个北伐军呢，历经1年挂零，转战6省，多城市58座，所向披靡，弄得个咸丰皇帝都要搬家。如果洪秀全、杨秀清听了义王的话，听了罗大刚的话，全力北伐，肯定这历史得重写，肯定的。2万多太平军都搅了个地覆天翻，要几十万太平军什么样？可惜呀，天不从人愿，到头来全军覆没，功亏一篑。可叹李开芳、林凤祥做了人家的阶下囚，不是不想死，没到开手。桑格林沁、圣保还乐坏了，连夜是挑灯夜审。林凤祥在前些时被抓的俘虏，受了伤了，现在经过调治，伤已经见好，留口气儿就围着审问。其他的俘虏100多人 还用绳穿着绑到帐外，推进，把李开芳、林凤祥推进来。以前呢，真没好好看看，这回啊，有了时间了，封个林沁仔细看看。一瞅这李开芳小个不大，骨瘦如柴，黑惨惨的脸庞，眼睛还挺亮，五花大绑，脑筋蹦起多高呢，还不服劲儿呢。心说上秤称一称也就100来斤了，二目的瞪裂在旁边咬着牙看着。二位别来无恙乎？嗯，曾几何时啊，咱们数次在疆场见面，你二人何等的猖獗，神气十足，想到没？想到没？想到今天没？哎，本王苦口婆心劝你们再三，给自己留条退路，邪不侵正。你们是忠言逆耳啊！今天后悔了吧？后悔了吧？但你们放心，你们放心，朝廷皇上圣明，本王有好生之德。还是那句话，咱们有国仇，没有家恨，是不是呢？别看做了阶下囚了，我呢，还最后最后规劝二位一句。别看你们完了，如果你们二位能承认个错，承认错了，写一个自首书，写一个，我马上奏报朝廷，皇上开恩，就会饶你们不死。你们给官军效力，何愁不当显官？一生一死两条路可在这摆着呢。来人，准备吃。李开芳、李凤祥瞪着眼睛也不说话，急得满头大汗。事到现在，我是神风绝壁。